乘风归去。好，王菲要乘风归去了。你们礼拜二的节目要开始了。哎，道环兄好久没有到现场来了，今天要跟我们谈谈什么呢？
是我们一刚开始，我们先谈谈新闻中的科学吧。
新闻中的科学，
对对对，因为是当然我们都知道，事实上每一天的新闻里面都有科学。那那也有一些科学是非常直截了当的，所以这个看看也就可以了解。那
有了讯息了，
他的这个讯息也就传达到了。那可是有一些消息啊，其实我觉得很重要，往往给大家忽略了。所以我今天就挑了三个消息来谈一下。第一条消息我想谈的就是今天中国时报所登的一个报道，就是关于化妆品的。这个是由黄庭玉记者所写的一篇报道，我觉得是相当重要的一篇报道，而且也是我们在这边其实经常反复宣传的一个概念。
对，我们讨论过好多年了。
不过我们基本上着重在养生保健的这个那一些用品上，那我们很少直接去谈化妆品。
是，
这一则消息谈的就是这个卫生署想要约束这所有化妆品的广告，要让这个以明确的例子明确的规范来限定化妆品广告应该使用什么样子的语言。那你譬如说有许多的化妆品宣称可以减肥，可以燃烧脂肪，可以消除眼袋，可以改善过敏肤质，甚至安全没有副作用，都是夸大不实的。OK， 这我想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概念，就是我到现在为止还一天到晚几乎每一天都可以看到这一类的广告用语。那这个特别是譬如说像燃烧脂肪，那我就不知道他就是说你所使用的那个产品，不管是外敷的也好，或是内敷的也好，内服的也好，究竟怎么样使你的身体的脂肪燃烧起来。对对，这我觉得是没有什么特别的，就是说这个是绝对是夸大了。那还有就是所谓的安全无副作用，的老天爷，这现在即使拿到专利的药品都不敢公开说安全无副作用，没有的，你从来没有，你看像美国 FDA 所通过的那些药品，没有一个是安全无副作用的。我看安全无副作用的大概只有喝水，那可是喝多了水也会出问题，
也会有副作用。
对对对，所以这个话绝对是夸大不实的。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们真的是作为一个现代人，我们需要有最起码的一些知识，你才足以防身。我经常有感觉，就是我们在那宣传科学知识啊，目的不是希望大家都做科学家，而是
不要上当。
第一点不错，我们周围充满了这一类的夸大不实的宣传用语。那我希望我们的朋友真的是，假如家里没有订《中国时报》的话，要看看今天《中国时报》这一篇报道。
不过，等一下，我注意到这里头，也就是黄庭玉这位记者啊，他做了一个表格啊。
是是是，
这表格里头有一些例句，我们可以说一说，比如说像利尿、消除堆积脂肪。消除水肿，改善静脉曲张，消除橘皮组织，预防肠病毒，预防皮肤病，预防香港脚，抗过敏，促进毛发生长，除疤，这些词儿都不能用了。
当然，因为这是医疗效能嘛。那
除疤也不能用
了。那这一些，就是说我们使用，就是说这些产品事实上是化妆品嘛。那化妆品跟医疗用品，它的检验的规格是完全不一样的。
是的。
所以你在化妆品上是不可以使用这一类具有医疗效果的宣传用语。
嗯哼，是包括什么减肥啦，或者促进淋巴循环啊？
当然不行。很多人以为啊，使用预防两个字啊，就可以了。说我不是治疗香港脚，我是预防香港脚，不行。因为这里面涉及到一个问题是，预防是一个医疗用语，这个预防不是美容用语。
嗯哼，所以如果说能够完全的控制这个所谓医疗用语的滥用啊，也许会对化我们回到化妆的本质去，就把自己抹化一下，就是抹化一下，
不
抹化的吸引人一点。
不，我必须说，就是说这一类的管制，它的效果其实是有限的。你知道什么意思吗？因为你永远可以发明一些模棱两可的这个
新的语言，
包括甚至你可以巧妙的利用我们的传统的智慧或传统的概念，
是，
譬如说排毒是最标准的一个例子。
嗯，
我一看到排毒，我就会抓狂。我的意思就是说，我想不出有任何东西可以排毒。
就是排毒这两个字会让你中毒，就是
对，就是排毒这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子的概念，其实就在科学上是没有意义的。
嗯哼，是的。好，这是第一条新，这是我们叫新闻中的科学。
是，
昨天好像也有一个新闻叫恐龙托儿所。
对，恐龙托儿所
谁开的
呢？ 是因为这是因为是一个国际通讯社发的一个消息，
是，
所以说我在想，大概是每个报纸都有，至少我昨天看到的是中国时报跟联合报都有这个消息，而且都是蛮大一块的。那可是我读完以后，其实有一个感觉，基本上我很怀疑，就是就我们一般的朋友哈，读这个新闻啊，到底可以得到什么样子的新知？
嗯，
因为这里面涉及到问题在于，就是说，在英语世界里面，科学家已经发明了一些术语，那一些术语乍看起来哈，像是我们的通俗语言，可是，在科学的这个脉络里边啊，它有它读自己的意思。
嗯，
譬如说，托儿所就是一个最标准的一个例子。
是，
我们按照英文把它翻译成托儿所。那事实上，在动物学里面的意义不是这个样子。
哦，
对，它只不过是说有许多的小的恐龙，幼年的非常年幼的恐龙，集中在一起生活的状态而已。而且这是考古学家的发现，这是在同一个考古遗址里边出土的一批年轻的婴幼儿时代的这个恐龙。
是，
那它真正的意思是什么呢？其实它真正的意思啊，那这个应该是20年前左右，科学家就已经发现了类似的情况了。
嗯，
那这里面涉及到的是真正的科学的议题，在于就是恐龙到底是一种什么样子的动物。那我们从小我们认为恐龙是冷血动物，假如我们按照今天比较认为是比较精确的术语，我们说恐龙是变温动物。
嗯，
那假如恐龙真的是冷血动物或者变温动物的话，它的社会行为就会跟我们大家比较熟悉的哺乳类是很不一样的。
嗯，
那哺乳类是温血动物或者是恒温动物，那这个哺乳类有许多都是过非常复杂的社会生活的，譬如说猴子啊、猩猩，这是我们都熟悉的。
嗯哼，
那可是你在冷血动物的世界里面，或者是我们说爬行动物吧，那你很少看到过
复杂的社会行为
是生活的的物种。
嗯，
那绝大多数的这个爬行动物事实上都是过得很相当孤独的生活的。
嗯哼，
那假如恐龙居然是可以过复杂的社会生活的话，那他们就跟我们所理解的冷血动物或变温动物的社会行为啊就很不一样了。
嗯，是。
那这里面还涉及到一个更根本的一个问题，就是我刚已经谈到过了，就是恐龙到底是不是我们所了解的，就是我们现在在这个世界上所能观察到的爬行动物。
嗯哼，
所以发现这个所谓的恐龙托儿所，它真正的意义不在于托儿所这个词。
嗯，
它真正的意义
有没有社会行为，
是透露的是社会行为。
嗯，
而且还有一点就是爬行动物一般说起来就是说这个它这个孵化了以后啊，这个父母亲大概都不会去照顾，也就是不会有孵幼的行为。
嗯哼，
那现在我们现在这个世界上，我们现在仍然能够观察到的这些爬行动物，这个最有名的就是有孵育幼儿的行为的物种，就是尼罗河鳄鱼。那尼罗河鳄鱼的母亲会把小这个鳄鱼啊衔在嘴巴里边，带着走。带着他们去找食物，找到食物就喂给他们吃，等等之类的。那大部分的爬行类没有这一类的行为。
嗯，
所以总而言之就是说，你假如看到有育幼行为的证据，你假如又看到有大批的恐龙在一起共同生活的证据，那事实上就指出来，恐龙可能跟我们所熟悉的，就是现在还能够观察的这些爬行动物是很不同的一种动物。
嗯，
那至于它究竟是什么样的动物，那我们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发明一个。
那到底它这个冷血变温，这个是已经是确定的事情了？
但没有，我的意思说，我们今天所知道的爬行类， 就是现在还活在地上地球上的爬行类，我们给它贴一个标签叫做冷血动物或者变温动物，大体而言是不差的。那虽然还有一些例外，不过我不想在这个时候这个提供过多的资讯啊，混乱我们这个听众朋友的这个理解。
是，
那我的意思就是说，恐龙就跟过去个二三十年来的研究，我们越来越相信是与我们所熟悉的爬行类很不一样的一群动物。而那我们要了解他们的行为的话，我们可能不能只是去参考我们比较熟悉的这一些爬行类而已。
好的，接下来就是跟这个也算是一个新闻，有一两个礼拜就叫了台湾的人口动态。
对对对，这是根据政府最新的一个估计。假如目前的生育率的情况不变的话，你想想看，我们都知道，像去年出生只有20万，那台湾过去50年来啊，全盛时期每一年出生要40万。
是，
对，所以到了现在已经是全盛时期的一半。那假如我们的人口增长率维持这一个速率的话，估计到公元2050年，也就是距现在43年以后，台湾的人口总数是要低于2000万，就是我们现在不能开口闭口就是
2300万，
两千三百万像真的一样。
是，
那这个2300万是有2300万声音啊，可是我们现在每一谈这个2300万，就好像是2300万只有一个声音。
嗯哼，
那不过这不谈，我要说的是，假如根据目前的人口增长率而言，那这个到了2050年，台湾的人口第一会低于2000万，第二，那其中超过1/3会是老人。那所谓老人的定义是超过65岁。
嗯哼，
所以这个远景在我看起来是惊心动魄的。那虽然这大概已经妨碍不了我们这一代了，可是我们的孩子，那
妨碍不了我们这一代，我们可以活很久啊。好人不长命，祸害一千年，是吧？不过不管怎么说，在2050年如果还活着的人，他就是一定是一个老人了嘛？以我们现在的年纪来看，
那非常非常老，不是一定是了。
是啊，那我们也就不得不说看，哎呦，这个有1/3是跟我们差不多年纪的，
不超过1/3，每3个人至少有一个是老人。
嗯、
这个社会是很难以想象的，你知道吗？
是，
而且还有一点就是说，我们对这个样子的前景，我们到底有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我所谓的充分准备，不仅仅是我们要知道这一个事实而已，还有这一个事实所可能衍生出来的各种问题。譬如说有一个是大家都知道的，那就是年轻人的负担越来越重。那这个我们的税收也必须要越来越重，不然的话这我们没有办法我们没有办法维持，甚至是我们目前这种水准的社会福利。而老年人越来越多了以后，就是老年人在我们整个社会里面的比例越来越高升了以后，那事实上我们目前这种水准的社会福利也没有办法维持的。
是，
那譬如说健保就是一个很标准的例子。我现在有一个感觉，就是我们一讨论到健保，那我们就是反对加价，然后我们就讨论健保各式各样的弊端等等之类的。可是我还没有看到有很冷静的去讨论，就是这在高龄人口逐渐增加了以后，
目前的健保
必然需要的增加的开支。
嗯哼，
那个是很可怕的。然后还有一点就是我一直有个感觉，就是我们对于老年人的身体，就是现代医学对于老年人的身体其实知识是不足的。
嗯哼，稍后片刻进一段新闻，想一想我们认不认识老年人的身体。我们大比较多的情况之下会愿意去了解年轻人的身体，好像是这样。
同时拥有 3.0 强劲动力，
酒吧张大春跑新闻。礼拜二科技 email 单元，在我们现场的是王道环。道环兄，刚才我们提到台湾人口动态，在2050年，台湾人口第一可能不足2000万，第二1/3是跟我们差不多一样的老人。
不是跟我们差不多一样，我是说
那个时候我都90岁了。
你这么说的话，那当然是超过1/3。
嗯，
超过1/3。那我们刚提到的就是我们关于老年人的身体啊，其实了解的是不足的。那所以未来面临就是社会中这个老年人那么多哈，那我们要怎么样去配置医疗资源，甚至使得老年人活得有尊严，有生活品质啊，其实都是一个很大的挑战。我随便举一个例子啊，关于老年人的身体。 那是最近发表的一个意大利的研究。
嗯，
那他们研究的是正迈入更年期的妇女，那他们想要了解，正迈入更年期的妇女，那他们的这个假如不主动的去服食钙片的话，或者摄取钙，或是摄取这个含钙量高的食物的话，
嗯，
那他们得到骨质疏松症的风险到底有多高？
嗯，
那刚开始很有意思，刚开始啊，他们也研究了2000多个人，他们刚开始他们的资料显示哈，就是说你好像你服多服少没有任何的关系，
嗯，
就是说你不主动的去喝牛奶或者吃钙片。
嗯，
那你完全靠你平常的这个自然的，就是说你家里面吃什么你就吃什么的，
嗯
哼，从完全从食物里面摄取钙，
是
那不管实际上你从饮食里面每一天摄取的钙的量是多少，跟得到骨质疏松症的风险都没有关系。
哦，
刚开始的时候。那后来他们才发现问题出在哪里？问题出在就是，你知道意大利的妇女很多在进入更年期以前，她已经体重过重了
啊，
那
已经胖了。
对了，那这一些体重过重的妇女，
嗯，
在进入更年期的时候，她即使在饮食中所摄取的钙的量非常的少，
嗯哼，
那她。得到骨质疏松症的风险仍然非常的低。
哎，为什么？
真正原因其实非常简单，这里面涉及到的问题就是人体的生理的这个反应。那这个就是说你的身体，你想想看骨骼的作用是干什么嘛？
支撑
骨骼是支撑身体的。
是的。
那骨架嘛，
嗯，
把身体给撑住。所以你在更年期之前你的身体就已经发胖了。
嗯哼。
那你的骨头为了要支撑这个过重的身体，它本来就必须要增加强度嘛。
是。
这是自然的生理反应嘛。
嗯。
所以等到你到了这个更年期的时候，你的骨质事实上已经比这个体重没有过重的人，
嗯，
就要结实。
坚硬了啊。
那用我们通俗流行的话来说的话，就是骨本啊。就是
骨骼
的本钱
啊，过重会让人骨本好，
那就是这个骨骼的本钱啊，
嗯，
就是更比一般人要更为充足。
是，
那所以那事实上你发现了以后，你仔细想，你稍微想一想，你只要对人体生理学有稍微有一个起码的知识，你就会知道这是完全是人体的这个自然的一种反应。
嗯，
那这并不代表这个你到了更年期的时候就不应该吃钙片。事实上妇女进入更年期的时候的确是应该补充钙片，补充钙质。那补充钙质的目的是在预防这个骨骼疏松症。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们现在还需要更多这一类的研究，就是我们对老年人的身体以及老年人就是身体进入老年以后，他对于各式各样的因素他的反应会是什么样子。其实我们了解了还不够全面。
嗯，
那现在几乎每一天我们都可以发现关于这个老年人身体的一些这个我们过去所不知道的一些面相。
嗯，
你譬如说像你假如看今天你在网络上你去搜寻的话，今天就有一个新闻就指出来，就是老年人的这个记忆力，我事实上不见得比年轻人要差的。
是吧？
这是我们过去已经知道的，可是现在是问一个过重的老年人他的记忆力到底怎么样。
哎，结果呢？
结果 一样，就是说
你计算即使是过重，
对，就是我们都认为身体过重是很多的健康的
疾病的风险了。是，
啊，对，是很多疾病的健康风险，对不对？那可是事实上这个过重不会影响记忆力。
嗯，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这些研究你单独来看意思也许不是很大，
是，
可是你集合起来你就知道它真正的目的是要了解老年人的身体对于各式各样的因素它到底有什么样的反应，跟年轻人到底有什么不一样。
嗯，
我们假如不能够掌握住老年人的身体的特性的话，我们就不大容易想出比较有效而且甚至比较便宜的方法，
嗯，
那维护老年人的健康，维持老年人的生活品质。
是的，这是我们今天讨论的新闻里的科学三项，分别是今天中国时报的化妆品、 昨天的恐龙托儿所以及台湾人口动态，在2050年的时候，台湾人口有1/3会是老人，而且人口会低于2000万，我们所应该有的一些知识上的觉醒哈。接下来是Photon，F-O-T-O-N， 这个是一个苏不能叫苏联了，俄国的是吧？我们还在讲苏联，我老人了，
我们用俄罗斯好了，
真是我的老人了，真的啊，俄国的一个太空计划是吧
？Photon。F-O-T-O-N， 那这个是本来是一个俄国的太空探测计划，
嗯哼，
那是从1985年开始的。那它的目的是要研究在微重力，就是微小的重力，环境之下的物理现象以及材料科学的现象。
多么微的重力
啊！
多么微小的重力？
你在地球上空300公里
哦，
对。那也就是在地球轨道上嘛，
是。
那你不能说那是无重力，
嗯。
那事实上，你在地球附近，你仍然受到地球重力的影响。事实上，你还受到月球重力的影响了。
是。
所以用英文我们就用 micro gravity， 就是微重力，非常微小的重力情境之下。当然，你假如用完全相对的角度来说的话，那我们可以说那几乎是近于零重力了。
嗯哼。
那总而言之就是说，一刚开始它只是俄国的一个太空探测计划，它发射一个太空舱，
嗯，
那个太空舱里边装了一些实验仪器，那些实验仪器是专门做物理实验或者是材料科学实验的。那这一个太空舱发射出去以后，在地球轨道上面，这个大概是运行2个礼拜左右，
uh-huh.
然后由地面指挥中心呢命令它再重返这个地球，
是
那回收以后来检验其中的实验仪器，那个分析其中的实验数据，那它一刚开始就是俄国自己的一个太空计划，
嗯，
然后逐渐的就开始有西欧加入了
啊哈，
所以这个
那美国人会让他们这样就加入了吗？等一会儿不要急，我卖个关子，稍后片刻进一段广告，马上回来。
把花在路上的时间留给值得的事。
泡新闻科技 email 单元，方才王道环跟我们谈到了 Photon M3 这么一个太空任务，本来是一个俄国自己的太空任务。后来好像国际加入了，
一点不错，就是他在前苏联时代，先是由欧洲太空总署，
嗯哼，
加入，那然后呢，到2002年，这个 Photon 这个计划变成一个真正的是国际化的一个计划，就是因为那个时候美国太空总署也加入了，所以他也有欧洲太空总署、美国太空总署加上这个俄罗斯。那这个Photon 从那个时候开始，它就进入一个新的阶段，所以它的这个每一次的任务代号也改了。过去 Photon 有12次任务，就是 Photon 1、Photon 2、Photon 3。那这个从2002年开始 ，Photon 的这个任务的编号加了一个 M， 这个英文字母。
嗯，
那所以是2002年是 Photon M1。那结果它发射失败，
嗯，
那不过这个失败呢，并没有使整个计划打消。那2005年 ，Photon 的 M2 这个计划成功的发射，
嗯哼。
那Photon M3本来预定是去年10月发射的，那结果延到今年。那事实上是10天以前，也就是9月14号星期五成功的发射。
哦，
那他预定要明天就回来，
就是明天，礼拜四。
对对对，
礼拜三。
那这一次这一个太空舱里面所要做的实验哈，有两个蛮有点意思的，所以我特别举出来跟大家谈谈。那其中有一个是由美国太空总署设计的实验。它就是把壁虎、瓜牛、蝾螈这一类的所谓的低等动物，就放在太空舱里面，就是看这三个不同的物种，那他们在这个微重力的状态下，他们的生理会有什么样的反应跟变化？你不要看啊，你不要以为这个实验是就是说好像是简单到似乎没什么好谈的。
嗯哼，
那我就利用这个机会谈谈这个美国科学家所刚刚发表的一个新的报告。那
它
是去年在美国这个亚特兰提斯太空梭上放了常见的沙门氏杆菌。
沙门氏杆菌。
对对，放了
会拉肚子的。
对对对对对。嗯，那结果在太空中这个运行了12天啊，
嗯，
回来以后啊，
是
结果发现哈，
它的毒性怎么样？
它的毒性就增加了。
增加了，
增加了，毒性增加了。哦、就是啊，你看，用它来喂那个实验室所使用的小白老鼠啊，
嗯，
那它杀死的小白老鼠又快又多。
哦，
就是说你，你再把这一批细菌，
太空食物不能吃啊，是
吧？不不不不，这跟太空食物没有什么关系。我说它这个实验的设计很有意思，
嗯，
就是说哈、啊，同一批实验，它分做两组。
是
一组就放在这个美国这个甘乃迪发射中心，
嗯，
那一组就放在这个太空梭上。
太空梭上，
那太空梭这个绕行地球12天回来了，然后这两组实验同时拿去，不，这两组细菌同时拿去喂白老鼠，
嗯哼，
然后就会发现经过这个无重力状态的这一群。嗯，这个沙门氏杆菌呢
毒性更强，
他们毒性更强，而且那个杀死这个老鼠的速度更快。
是，
那到现在为止科学家并不理解为什么。
嗯哼，
那我们只能这样讲，就是说这两组细菌最大的一个差别就是他们的环境里面这个有或没有重力。
嗯，那有重力是在地表上了。
对，
那在空没有重力反而会让他们更毒，这个
这很
百思不得其解。
没有，这你我想说百思不得其解，这是可能太夸张了。那基本上就是重力也会影响到这个化学分子的功能。
是，
所以科学家事实上发现这一批经过这个太空飞行的这个沙门氏杆菌啊，
是
这个他们的基因的运作模式也跟原来不一样
啊。哈，所以会再回改变，就是会恢复。
所以现在正在研究，所以现在正在研究，因为他只是把初步的报告刚刚发表在美国国家科学院学报上面。
是，
所以我要说的是说，我们其实对于生物在无重力或是微重力环境之中可能产生什么样的变化，嗯，我们的了解还不多。
对，所以把壁虎、瓜牛放上去，说不定分泌的那唾液，不是那个，不叫唾液，那个黏液会更恐怖一点，是吧？我们这样去讲，啊，
这我不知道，反正明天他们就回来了。
是，
那另外一个实验其实是欧洲太空总署所想要做的，
啊，
就是这一个太空舱会在绕行地球的时候打开，然后伸出一个生物侦测蕊片，
啊，
那它基本上是要侦测生物迹象的。
是，
那这个实验的目的是想要了解这一个生物蕊片在这个无重力状态的环境之下，这个它能不能正常的运作？这里面涉及到的问题就是，阳光，还有各式各样的宇宙辐射线，
嗯，
还有
太阳风，
极为低温的情况，
嗯，
那这个生物蕊片能不能正常的运作？
是。另外啊，我们在上一次，我们还有大概3分钟的时间。
Okay。
上一次我们谈到了北极圈里面永冻层是吧？
对对，
发现了活细菌。
对，发现了活细菌
的 DNA。
那因为当时我们的时间都缘故，所以没有讲得非常的清楚。我想利用这个机会来补充一下，这里面涉及到的是侏罗纪公园。我相信大家都知道，没有读过小说的人，大家也看过电影，而且电影至少已经拍过3集了。
嗯，没有看过电影，看过广告。
那侏罗纪公园里面，这部小说或电影里面的科学的基础在于，就是说，科学家可以在古生物遗留的血液中抽取足够的 DNA 来重新制造这个古生物。
嗯，
那这个事情是不可能的。那不过细节我们不多说了，我们就先谈所谓的古 DNA 是不是能够抽取得到。嗯，这里面涉及到一个问题，就是说任何生物分子都是不稳定的。
嗯，
那这不稳定的原因有两个。第一个，生物活着的时候，生物的身体里面的环境就是不稳定的。
嗯，
那这第二个，就是任何一个复杂的分子，它都会因为自发的，而且是随机的化学反应而退化。
哦，
所以每一个生物体内啊，都有非常复杂的 DNA 修补机制。它是专门来修补 DNA 的。我相信DNA 分子要是退化的话会发生什么事情，大家或多或少都知道。那甚至有人怀疑得癌症也是跟这个 DNA
分子退化
有关系。
嗯，
OK。那所以说我的意思就是说哈， 活细胞或是活的生物体内它都有 DNA 修补的机制。
嗯哼。
那这个生物死了以后，那 DNA 修补机制就停摆了。所以生物尸体里面的 DNA 就会受到我说刚刚说过的自发性的随机的那一些化学反应的影响，而逐渐逐渐的退化。那科学家利用电脑模型来计算，说是看看一个复杂的 DNA 分子要经过多少年以后会退化成什么样子。
嗯，
结果他们发现啊，大概在10000到100000年之后，
嗯哼，
就会破碎成大概每一段只有不到100个碱基的小碎片。
嗯哼，
那所以你假如在任何一个地方你发现了 DNA 的碎片是超过100个以上的碱基，
嗯，
甚至一段就有几百个碱基，
是，
那分明就是活的生物，体内的，那绝对不是一个死的生物体内的
啊。
所以这一次在北极圈永冻土里面抽出来的 DNA， 是抽出 DNA， 不是直接发现细菌，是抽出 DNA， 那些 DNA 都是几百个碱基长，所以那必然是活的细菌体内的DNA。
嗯哼，
那你只要了解了这一点，你就知道。几千万年以前的动物他们的 DNA 是不可能完整的，而是完全成了碎片的。利用那一种碎片的 DNA，